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近期呢，我们在新闻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到说，根据统计哦，其实现在呢，这个人均的这个寿命呢是不断的在延长的。所以呢，说到这个现代人的退休生活呢，基本上啊，就是我们要存多少的这个退休金呢，其实依然是大家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也非常难给出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答案。不过呢，当这个结论呢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的这个退休生活甚至会比以往的就是过去就是多出近两倍的时候呢，这个退休专家就跟大家提醒说，如今的人不只是要提早的准备退休，而是必须要提早呢去规划长达40年的这个养老生活，才能够避免呢晚年可能陷入这个经济的焦虑部分哦。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你自己本身又怎么样看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环凯顺理财专家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你。
大家早上好，感恩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来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到这些投资理财的这个课题。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问问看一下黄凯顺老师哦，因为呢，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就越来越长了嘛，所以退休呢，他们就说不再只是20年，很可能会长达40年的生活。那么一般人，其实你认为说他们最容易低估的这个退休风险是什么呢？
我想一般人呢，我们习惯了有一种的想法啊，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好像有很多事情你不去理它，它也慢慢好像会解决的，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一种的心态，这一种的想法在我们过去的经历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哦，这个事情啊，反正不去理也没有事情了啊。那我要提醒大家，假如你忽略了一餐饭，你没有出席一个晚宴，你不去理这些事情是不是很严重的？假如你不见了一些东西你没有去理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事情只是霎时间就过去了。然而今天我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在谈的这个话题，这个退休的这个时间点和它的长度是没有人可以预估的，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自己能够活多少天多少年啊。所以呢，假如我们就抱持这种船到桥头不然直，就是让它自然的把这个问题就带过去啊，我想呢，这个是没有尽头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并不是霎时间过去，也不是你所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就熬过去的啊，这个是个非常漫长，漫长到什么程度呢？是没有人知道，然后每一个人都不会知道他几时会结束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就不要去低估这个问题啊。既然这个是我们一般上所遇到的问题，那我想第二个最常见也最严重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这一回事了啊，但是没有人会很准确的、很精准的知道到底这个通货膨胀的那个威力会有多么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以复利来算的啊，那个复利呢，假如你明白的话呢，世界第八奇观，就是我们时常称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就是复利哈。那假如我们没有去关注这个未来生活水平的这个需要，在复利之下的通货膨胀呢，会把以后其实并不是那些东西增长很厉害啊，它只要根据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通货膨胀来去复利的话呢，那以后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一个钱呢，就是退休金呢，完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今天的一块钱在30年过后呢可能是30块啊那一种的状况，而且会继续在增加的那个情况哈啊。所以就基于这一些问题呢，就让很多人在面对通货膨胀的时候呢因为低估没有去理，又或者是低估这个通货膨胀导致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或者是已经准备了但是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个通货膨胀了。再说就算有一些他们是有去投资的，那我想今天当我们讲到投资的话呢，几乎所有人的投资的焦点都是放到一个资本增值的一个焦点，就是希望自己的投资呢透过买卖来赚取差价，所以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低买高卖，用各种的产品、各种的管道、学各种的技术跟方法，主要的目的跟焦点呢，就是环绕在这个课题，就是 买低卖高，靠买卖之间的差价来赚取那一个非常微薄的，甚至我听很多那些专家就是说，就是赚那一餐饭的钱。那假如你在漫长的几十年的退休的生活里面，你每一次的投资就是赚那一餐饭的钱了，而且低买高卖是没有人知道你买的时候是肯定是低，你卖的时候肯定是高的，这种完全是一种的投机或者是赌博的一个性质，因为你接下来如果你买的时候，它接下来不是高而是低呢？啊，你连那一餐饭的钱都没有了，就算你真的给它播中了，你买的时候是低的，过后它高了，你就把它卖掉，那你只是赚了那一餐饭的那个钱。难道退休就是为了那一餐吗？你那个投资就是为了那一餐吗？难道你整个退休的生活这样子的投资下去，每一天都要跟市场来赌自己的命运？那假如你这样子活下去的话呢？那我觉得干脆早点回天家不是算了？啊，当然我这个是讲一个很晦气来刺激大家去思考的一番话哈。那换句话说，就算我们有在做准备，有投资的话，千万不要把这个低买高卖赚取这个资本收入的这个做法呢，拿来当成我们长期退休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来源，啊，就是说，假如你接下来你不想出去打猎的时候呢，你的那一只母鸡你不能够把它干掉，你一定要把那个母鸡养起来，让它生蛋，那你以后才不需要出去打猎。假如你每一次打猎回来，你就把那个母鸡杀掉，每一次你杀的那个鸡都是最后一次，所以明天你继续要去打猎啊。就算你能够打到的话呢，你每一天都很幸运能够有猎物回来，那你每天还是要去打猎。所以呢，我在这边要奉劝各位，假如你要投资的话呢，最容易让我们掉入陷阱的，就是把这个资本增长成为我们的焦点了。啊，假如你要退休，长期要有经济独立的来源，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去养母鸡，让这个母鸡生蛋。你吃的是那个蛋，而不是这个鸡。这个鸡是留起来继续生蛋的，那你的退休的问题就可以长远的去解决了。啊，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上会低估的。
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呢值得去思考的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层面哦。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其实另一边厢呢，也有很多的人，其实他们也有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存这个所谓的退休金应该要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都会认为说，哎呀，就是等到我的这个收入稳定一点点之后，我再开始存我这个退休金也不迟哦。但是其实很多人就说，越晚开始呢，其实整个差距可能会比一些很早就开始存这个退休金的人士呢，会有一定的这个落差。那么你认为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建立怎么样的一个理财观念呢？
我觉得财务规划或者是理财，并不是50岁的时候才开始的啊。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进入50岁了，50多岁了，才觉得啊，自己本身开始感觉到这个体力不行了，才想起哎，自己本身会有退休的那一天，才开始去规划。那我想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一样事情啊，因为退休过后的这个生活，你要维持多长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们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你的退休生活会维持多久啊。但是假如你用这么短的时间来去做准备，你要维持，你都不懂要维持到多长时间的那一种的收入的来源，那你想可能吗？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及早去开始呢去准备。那及早到什么早呢？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呢，假如你根据我们 1Q 的财商教育的体系里面，我们提倡的这个理财呢，并不是所谓的要用到的时候你才开始去理财哈。那甚至呢，我们是提倡从小开始，小到多小呢？当一个人对金钱有意识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2、3岁的孩子开始跟你说：“爸爸，我要买东西。”代表他已经对金钱有意识了。我们就要由那时候开始呢，给他灌输这个理财的这个观念，让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意识啊，我们要先分配后花费啊。什么叫先分配后花费呢？应该要做好准备的，我们先分配做好准备，然后呢，过后剩余的要花的，我们就花的很开心啊。这小孩子就有这个小的这个规划啊。成人呢，当你一旦你出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强调啊，你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先分配后花费的2116的这个方案的这个理念。所谓叫2116是什么呢？啊，就是20%，不管你的收入多少啊，这个216呢是没有看收入的数据的哈，你的收入多少不重要，最主要就是说你20%的钱呢，必须要把它拿出来投资在长期的退休这个领域，然后10%呢要准备孩子的教育， 10%呢是要拿来做保险规划，然后60%才是拿来应付现在的日常生活开销的这个部分。那么，假如我们没有这一种的理念，要靠近退休的年龄才开始的话呢，你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假如你一早开始，从小你有先分配后花费的理念，你第一份工作开始的时候，你把20%的钱准备起来。做这个退休的这个储蓄，那你想这一个人会有问题吗？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般人都觉得我现在没有投资，没有理财，因为我没有钱。等我有钱了过后，我就开始投资啊。这个是让导致一个人永远不会投资，永远不会开始投资的这一个绊脚石，这种的理念哈，因为。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钱呢，那钱哪里有人会嫌多呢？啊，多多益善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把这个观念倒转过来，不是有钱过后才投资，而是你投资过后呢才会有钱。啊，假如你跟着2116的原则，你第一份工作收入就把20%的钱，把它挪出来投资在长期退休的那个部分，你先不要讲这个回酬率多少了哈，你单单把这个20%的钱，你把它挪出来。那一段时间过后，你说你会有钱吗？啊，那个是必然的事情，是肯定的事情嘛，哈。所以呢，投资过后是必然有钱的，不是有钱过后才投资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种的理念呢重新更新啊，不要等到有钱才投资，你现在投资，马上以后你就有钱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对，而且很多的东西呢，其实都是需要呢靠大家呢，就是逼自己或者是自律呢，我们才能够呢，就是让它慢慢的就是累积起来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但是现在刚刚我们其实，在前期也有提到嘛，就是在物价上涨啦，或者是医疗费用越来越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退休规划是不是我们已经不能够完全只靠储蓄？那么对于一些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开始做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个财务的安排呢？
关于到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刚才我们在提2116呢，你看到是很全面的啊，因为20%呢是拿来做这个投资在退休的这个部分，然后10%是分配在医疗啊，2116嘛，其中一个亿呢啊，其中一个10%是孩子的教育，另外一个10%是医疗。所以呢，假如我们在收入管理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同时同步进行的。你不单只要去储蓄你的这个养老金，为养老金做准备，同时你也要准备这一个长期的这个保险规划，因为你不懂几时疾病会到来，你也不懂意外几时会有这一种的医药的开销会临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需要，没有人会知道的。就算退休过后呢，我们也我想，假如你要来去应对这个医药开销的话呢，你最好的这个准备呢，就是用这个保险规划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假如你用储蓄来去规划这些医药开销的话呢，我觉得很不划算了，啊，很不划算。就比如说，今天假如你储蓄了这个1万块，然后你一年能够储蓄1万，可能你2、3年下来一场病。可能那个医药的开销是10多万了，你怎么有办法去应对这一种的开销呢？啊，所以呢，换句话说呢，用自己的储蓄来应付这个医药开销是根本我们没有办法预算，也很不划算啊，倒不如我们就用3、几千块钱的这个保费，你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规划医药的这个保障。那同时，当我们工作，我们已经进入退休的状况过后呢，这个保险继续再走下去，那我们也能够长期，能够透过这些保险的这个保障啊，让我们的这个医疗费用呢是已经做了足够的这个准备啊，所以一旦我们跟随这个2116，那只要这个2116持续下去，那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啊，因为我们已经同时。把这两个就是保障的问题跟这个退税的问题都解决，啊，但是这边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很多人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都希望保险能够又有回酬又有保障，啊，这个是非常不理想的一个想法，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保险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假如你有去好好的去研究、去探讨这个保险的架构里面呢，你会看到前面的6年到10年，啊， 它的那一个保费的佣金是非常非常昂高的，甚至可以是你整体的保费的三分之一。那假如你把这一个拿来当这个投资的话呢，那个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代价。所以一般人，假如你要希望保险又能够拿回钱的话，然后你的保费要给的少，那肯定你的保障是不够的。啊，所以10%，很多人在这个10%里面呢，你假如你这个10%要参与投资，要参与这个医疗的这个保障的话呢，可能是两头不到岸啊。第一就是你的这个回酬很低，第二因为你要有回酬，所以保障的部分变得很少。那假如我们的焦点是保险，只是单纯的这个保障，我们不要参与任何的投资，投资你放20%去另外的这个管道。那你就能够在10%以内，啊，我讲的10%的那个保费呢，是给全家人都足够了，啊，所以更何况是一个人，啊，所以假如我们有这种的醒觉，啊，不要把保险当投资，单纯的让保险成为我们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供应的话呢，那你肯定的会在10%以内的这个每一个月的收入呢，能够有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保险规划，啊，所以呢。千万记住，不要把保险当投资，因为保险是最好的一个保障的工具，但是它从来不是一个高回酬的一个管道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
是，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呢需要谨记的一件事情哦。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那当然，其实来到了现在呢，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他们生活其实都背负着很多吧，比方说像是有些人背着房贷啦、车贷啦，有些又有要这个养孩子的压力，然后根本呢是没有余力去谈这个退休的部分。那么对于这一个群体，其实你会怎么样的建议说，让他们从哪一方面开始，才不会在未来或者是晚年的时候陷入这个经济的焦虑。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话题，房贷、车贷、孩子的这一些的压力呢，让很多人，你先不要讲这个退休啊，还没有退休之前，都已经钱不够用了。那到底我们要怎样呢？然后我想，我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那假如你是跟着世界的风气，跟着世界的潮流去走的话呢，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钱够用啊，因为我们不断的会跟别人攀比啊。因为当你的收入增加了，啊，你就会看到你的能力可以支付的这个范围里面呢，你会不断的在提升，来跟别人去攀比，让自己能够upgrade 啊，能够进入更高层次的啊，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们是 OK 的啊。那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永远会停留在钱够用跟钱不够用的那一个范围里面啊，所以呢，这边我要呼吁大家严格遵守2116先分配后花费。换句话说，假如在你的分配的领域里面，你的这个给孩子未来读大学的那个教育费用是10%，这个10%的分配呢是给所有的孩子，不是给一个孩子的哈，是给所有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分配到的那一个费用10%是没有办法允许他去读那些什么名牌大学啦、国际学校啦等等啊，海外的那种的留学的，那你要好好的遵守你的原则啊，因为基本上呢，这些海外大学跟这个国内的大学，毕业了过后你是看不到有分别的，那为什么你要去花那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消费呢？啊，如果你的能力可以的话，那还没关系。那假如能力不可以的话啊，这一个就导致可能我们在某一个领域过度的消费。同样的道理呢，在60%的这个我们的收入分配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开销，假如你的60%啊，记住这个60%是包含衣食住行跟你整个基本生活开销啊，你的车贷、房贷啦、生活开销啦、孩子的这个零用钱呢，父母亲的生活费都在这个60%里面。所以，好好的跟随这个60%的分配来过，来设定我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用世界的潮流、用你的朋友的这一个标准、用你的生活圈中的标准来对比，而是你的60%来对比。那假如你有这样子的这一种的纪律，不去攀比的这一个能力，那肯定钱不够用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你就不会掉入这个钱不够用，而且呢，已经可以开始按照216呢同步进行所有的规划。那孩子需要教育费用的时候，你呢已经准备好了；医药的这个环节需要任何的开支，你有了一个足够的保险。 退休年龄来到的时候，你有足够的这个退休的准备，就是因为你一直在持守2116，所以记住，不要选择钱不够用，选择2116，因为钱不够用，我觉得是选择回来的。今天大多数的人钱不够用了，并不是因为基本的生活开销不够，是因为在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之下，导致我们钱不够用。啊，因为你要顾及这一些的颜面，你要顾及这一种的现在的潮流啊，导致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是盼望大家能够严格遵守这个投资，让你的投资能够超越通货膨胀，让时间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所以呢，只能够说啊，就是确实现在呢，外面的这个诱惑呢，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导致大家呢，可能真的有时候，就像黄凯顺老师刚刚所说的，就是为了要追求一些物欲或者是面子的这个份上呢，导致我们可能真的会把很多的钱都投在那个部分。所以唯有呢，就是可能真的自律了之后，我们才能够累积更多的这个财富，不然的话呢，你不理财，财也肯定会不理你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所以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退休新危机的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邀请我们的黄凯顺老师再次的来跟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不断的再呼吁一下，就是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大家呢注意的吗？
你看我的人是很简单的，我不会有很多花招，我讲来讲去一定会把大家带回这个2116先分配后花费的这个理念了。那最后呢，我要呼吁大家，投资不是有钱人的事，你不需要很有钱才投资的，你只要把20%的钱为自己投资，做退休的准备，10%为孩子做教育的准备，10%拿来做保险规划，那你已经在部署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全部已经做了准备，而且呢，投资不是以后的事情，是当你有收入的时候，你第一份的收入你就应该以2116来开始了。那假如你是中间才听到的，那也不迟。我经常跟我的学员开玩笑哈，那我就问他，最好的投资是几时开始？啊，大家都傻眼了，不懂怎么回答。我就告诉他们，20年前呢，啊，假如你20年前已经投资了，今天你可能就已经看到成果，可能经济独立了，啊，但第二好呢？啊，大家都会回答了，是今天啊，是的，今天是第二好。虽然我们是错过了最好的那个时机，但是你不要连第二好也错过。如果你第二好都错过的话呢，可能20年过后你又再回复这个问题啊，那最好的是20年前了。所以，投资不是以后的事情，一定要由今天开始啊，不怕迟，只怕你没有开始。然后投资不需要很多钱，它只是要你的这个20%的给退休，10%给孩子的教育。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投资。你一定要懂得什么是投资，选择对的这个管道，不要把保险当投资，把很多的钱花在不必要的这个成本上面。然后呢，不要铤而走险，把投资当赌博，买低卖高啊，那一种是投机，是赌博，那个不是投资。然后呢，不要走绝境，去找一些快速致富的金钱游戏，因为最大的绝境呢，就是脚踏实地，站稳脚步，掌握自己的投资。那其实你已经走在绝境，你不需要跌倒，你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又从头再来。你已经走在康庄大道的这个途径了。啊，这个就是我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重要的事项。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黄凯顺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对于这个退休理财的这个部分呢，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也希望说所有的资讯呢，都可以帮得到你。那今天我们就谢谢凯顺老师呢，特地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拜拜。